好，我们继续哈。刚才讲到出世间安止心路，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端，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总性道两个果心。总性呢也是取涅盘，道心也是取涅盘，它们的分别点是什么呢？总性呢没有断烦恼，只有道心可以断烦恼。那须陀洹道心断的烦恼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身间戒禁取见跟疑那三个烦恼。那果心呢是体验烦恼被去除后的清凉和自由。道心呢不但断除烦恼，它的作用呢不但断除烦恼，并且呢道心里面其中有个智慧的，这个智慧呢彻知是圣谛，这个智慧呢了知苦谛，舍去极谛，体证灭谛，开展道谛。所以须陀洹道心呢能够彻知是圣谛，第一是了知苦谛。什么是苦谛？什么是苦谛？无取蕴是苦谛。舍去极谛，什么是极谛呢？什么是极谛？痛苦的来源，什么是痛苦的来源呢？贪爱啊，贪爱，所以他舍掉这个贪爱。然后体证灭谛，什么是灭谛呢？这个谛应该是一个言字旁是吗？对，言字旁好。体证灭谛，灭谛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灭谛？涅盘，涅盘，他体证灭谛就是体证涅盘。那开展道谛，什么道谛呢？八正道。所以只有圣者能够真正的彻知是圣谛。那这个道心里面的智慧呢就是了知这个是圣谛，同时呢这个道心的作用呢就是断除烦恼。这个是第一次证得道和果的心路过程。你看道心只升起一次，它的力道就可以断掉了三个烦恼。我们再看果定心路过程，出世间安止心路，果定心路过程。当一个须陀洹他想进入他想体证涅盘的激进的时候呢，他就会进入须陀洹果定心就会进入须陀洹果定。那这个须陀洹果定的心路又是怎样跑的呢？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好，这个是在一个须陀洹他想进入果定之前呢，他还是要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其中之一。当他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其中之一呢，那涅槃在那过后呢，他涅槃就升起，果定心就升起，取涅槃为所缘。那之前呢都是取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之一为所缘。那过后涅槃升起呢，第一个取涅槃为所缘的心呢叫做净化。为什么不再叫种性呢？对，因为它已经斩断了凡夫的种性所以净化了，已经净化了。好，过后呢就升起了果心。果心为什么道心不再升起？烦恼已经被斩断的不需要再斩了所以道心在 轮回中呢只能够升起一次罢了，没有必要再升起第二次啊。那就升起了果心果心果心，看这位圣者要进入果定多久，这个果定这个果心呢，须陀环果心呢就会升起多久。如果他想进入啊四个小时呢，这个须陀环果心呢就会生灭生灭四个小时。过后呢他从果定出来，心就跌入有分，或者有分心就升起了啊，维持这个生命流心流不断。我要讲快一点哈，因为我要在这次讲完设法啊。好，现在我们进入灭尽定。灭尽定呢，唯有那些证得色禅及无色禅的安那含与阿罗汉呢，才能够入此种定。为什么他们要进入灭尽定？因为阿那含跟阿罗汉，他们时常观行法的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有时他们觉得太累了啊，所体验到的就是无常苦无我，就是生灭生灭生灭，有时候他们不想再看了，所以他们就进入这个灭尽定，让他的心呢中断。因为有心升起，心每一个心就会起一个所缘嘛，那他们 取的所缘呢就是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他们觉得好累哦，啊，他们就决定呢进入灭尽定，让那个心流暂时中断。好，那参修者呢，要进入灭尽定呢，他必须拥有四禅八定啊，没有四禅八定呢，那个阿罗汉跟阿那含是不能够进入灭尽定的。那因为圣者呢必须进入每一种禅呐，从色界到从色界定出禅开始，那出定后呢观照他的明法，34个明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他又进入第二色禅，色禅出定过后，第二禅出定过后，他也是观无常苦无我，这样一直啊进到三禅四禅，到无色无色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定。那从无所有处定他出来之后呢，出定过后呢，还没有进入灭尽定之前呢，他要做四个准备工作。他就是要审思啊，就是要发愿了哈，就是在灭尽定期间呢，第一，属于他的资具呢不会受到损害，比如说他的钵啊，他的袈裟等等啊，不会受到损害。那第二呢，生劫召见的时候呢，他会自动出定。第三，佛召见的时候呢，他会自动出定，但是现在佛已经不在世了哈，所以这个可能用不到。那第四，住灭尽定的期限呢，他一定要限定，他要住多久？他如果说要住七天，但是他的寿命只有三天，那就不可能了，就不可以了，所以他一定要限定，他要住灭尽定的期限，不会超过他的寿命。那如果这位圣者他没有做这个愿啊，没有做这个啊，这个阿利坦啊，决议，我们叫决议哈，那他的资具呢可能在他进入灭尽定的时候呢会被烧掉，或者会被小偷偷去等等。有一位辟支佛，他进入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呢，在还没有进入灭尽定之前呢，他忘记做这个决议，忘记做这个决议呢，他就进入灭尽定。当他从灭尽定出来的时候呢，啊，他的钵被火烧掉了，哦，但是他的人刚好那个地方火灾呀，啊，灭尽定，当一个圣者进入灭尽定，他是不会死亡的， 你把它怎么烧它都是不会死亡的。但是他的东西呢，因为他没有做那个决议啊，所以那个东西呢全部呢会被火烧掉。所以当这个毕支佛一毕支佛从灭尽定触定的时候，诶，看到自己的钵被火烧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家发现了。好，所以他就快点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决议呢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生前召见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就会自动出定。那佛要召见，那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也会自动出定。那做完这个决议的时候呢，他又再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他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然后呢经过两个刹那安止塑形禅心生灭后呢，他便断绝了心流相续，是名入灭尽定。那你看他的心流，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断，一门转向，片作进行，随顺种性禅禅，这个禅心是什么禅？什么禅呢？非想非非想禅，是善心吗？是不是善心？哎呀，他是阿罗汉呢，所以我一问一下你们就不要思考了，就是哈，我是故意问你是不是善心。如果是问你是为作心吗？你也是是。他是阿罗汉或者是阿那含，所以这个非想非非想定是为作心。那升起两个为作心过后呢，他的心流就断掉了，心再也不升起。那断这个心流断掉多久呢？就依据他的决议，看看他要进入灭尽定多久。如果他要进入一个礼拜呢，在这一个礼拜里呢，他的心流不会升起。然后出定过后，第一个升起的心呢叫做，如果他是阿那含呢，便升起一个阿那含果心；如果他是阿罗汉呢，阿罗汉果心，取什么为所缘呢？涅槃为所缘。过后呢，心又再次堕入有分，明白吗？好，我们进入第四个究竟法，涅槃 Nibbana。 Nibbana 呢是两个字的组成， Nirvana。 Nirvana 是 Sanskrit 来的，巴利文叫做 Nibbana。 Ni 是离去的意思， Vana 呢是贪爱，所以 Nirvana 就是贪爱的离去，因为贪爱就是一切痛苦轮回的根本。那涅槃呢就是苦的止息，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是贪爱的离去。涅槃可以称为无为界，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的法。涅槃呢也叫做灭地，或者叫做第三种圣地，是圣地里面的第三种圣地。它是出世间法，超越了名色或五取蕴，也是贪嗔和痴的熄灭，是从有为法的痛苦中最后解脱出来的一种境界。什么是有为法呢？因缘和合之法，比如说名色五取蕴等等，都是叫有为法。它是从这种名色无取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境界。那它是无为法，不依赖任何因而生起，因此呢就不受生灭的支配。因为如果你是依靠因生起的法呢，那它因生起它才生起，因灭它才灭。这种涅槃不是属于像这样的， 因为他不因任何的因而生起，因此呢不会生灭，不受生灭支配。所以说涅槃是常的，那既然不受生灭压迫，所以它是乐的和无我的，没有一个主宰的。那涅槃呢是四道和四果的所缘。我们一共有两种涅槃，一个叫做有余涅槃，另外一个呢无余涅槃。好，什么是有余涅槃呢？有余涅槃呢，比如说一个阿罗汉，当他还存在的时候呢，他证到的叫做有余涅槃，他的烦恼已被断尽，但是他的五蕴还存在，这种叫做有余涅槃。那无余涅槃呢，就是他烦恼已断尽，他的五蕴呢也同时消失，这种叫做无余涅槃。我们的佛陀是进什么涅槃呢？无余涅槃。所以有的人说佛陀还可以化身再来，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佛陀还可以化身再来的话，弥勒佛不用出现了啦，他出现做什么？一尊佛就够了。我们结束了心路过程，我们进入死亡与劫生的过程，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来，死亡与劫生的过程，这一章呢是离心路过程，是第五章来的，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没有办法讲到完，所以我只抽出重要的部分。我今天所开示的呢也不是很详细的，我只把很重要的东西呢讲解给你们听，我认为他们对你们的生活中呢非常有用呢，所以我先把重要的一部分讲给你们听。如果要进入细节呢，那要再来第二次。好，那是什么意思啊？哦，那个是后会有期啊。OK， 好好。死亡与劫生的过程，好，人死呢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寿延已尽，在现在我们的寿延是平均呢是70多岁。如果一个人呢活到70多岁而自然死亡的话呢，他这种死亡叫做寿延已尽。第二个原因呢，一个人会往生呢是因为产生他畜生的那一个业已经结束了，他的业报产生他畜生为人的那一个业呢已经结束了，所以他死，这种叫做因为令生业已尽。还有的人呢，他死亡呢是因为两者同时耗尽，他的寿延也要结束，他产生他投生作为人的那个业呢也刚好用完了，所以两者同时耗尽。第四个呢是因为毁坏业生效，毁坏业生效，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可以活到70多岁，他的令生业呢也可以让他活到70多岁，但是呢他在35岁的时候呢意外车祸死亡，这种死亡叫做因为毁坏业生效，他以前造了一个恶业啊，突然间成熟使到他死亡。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不用难过了，这是他的业。就像一盏油灯，一盏油灯的熄灭呢有时候是因为那个灯蕊，是叫灯蕊吗？灯蕊烧尽了，另外一个可能呢油用尽了，或者是灯蕊也尽，油刚好也用完，这两个一起，那就灯油熄灭了。再另外一个可能呢风突然吹来一阵风，那个火呢 就跟着细了，同样的意思，好，清楚吧？好，当人命中的时候啊，当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呢，他会看到某个目标，某个目标呢会呈现在会呈现于他最后一个心路过程。一共有三种目标，在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呢，一共会有三种目，一个一个来，一共会三种，一共会有三种目标，但是呢一个人呢只能够看到其中的一种目标。这三种目标呢是业，第二呢业相，第三呢去向，等下会解释哈。比如说我去大概解释其中一个，什么叫去向？去向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屠夫他一生中呢都是在杀猪的，那当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地狱的火在燃烧，这种相叫做去向，意思就是告诉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的目的地就是在地狱这种相叫做去向等一下会再解释业相去向的意思。那为什么对一个临终的人来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呢？每一个人都会包括你我他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三种相的其中之一。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业已成熟，而将导致下一世投生因为过去的业已经成熟了，而将导致下一世投生，所以这个业相会出现。这个相的出现呢，是因为过去业的关系，而这个过去业呢，就在这一刻要成熟了，所以这个相就会出现了。所以那些在医院做工的人就会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他的尤其是临终关怀的那些临终的人呢，每一个呢都会看到他的相，所以你看到好的相你就会微笑，你看到不好的相你就会有时候会叫的，你看他的脸孔有时候他会叫起来不懂做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他看到不好的相了所以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你观察他的脸色的表情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往生那里。好，我们再来研究什么叫业，什么叫业相，什么叫去相。业干嘛业是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当我们过当比如说一个人呢时常做布施的话，一个人时常做布施，那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自己好像又在做布施，好像看电影这样自己看到自己又在做布施，这种相呢叫做业那比如说一位医生时常帮病人开刀的当他要往生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自己在跟病人开刀这种相叫做业好，第二个叫业相。业相呢是造业时，造善业时或恶业时用的工具。比如说，因为你们爱漂亮嘛，所以喜欢供花供花给佛陀。那你每天或者是初一十五都供花给佛像成为了你一种习惯。那当这个业在你临终的时候，在你临终时这种供花给佛的这个善业成熟的时候呢，在你临终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再看到这个花，这个花出现在你的心中呢，这种相呢叫做业相，那是你在造善业时用的一个工具。那如果是一个坏人一个强盗时常用枪来杀人抢劫的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如果他抢劫这个恶业将成熟产生下一世的投生的话呢，他就会看到他的手枪 啊，所以这个手枪呢，就是他的业相，就是他造恶业时用的工具。那同样的哈，杀人的人呢，用刀杀人的人呢，或者习惯用刀杀猪啊，还是杀牛啊、杀羊的人呢，他可能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成熟呢，他也会看到刀的这种业相。那如果是医生呢，他时常好用刀来动手术呢，他可能也会看到这个刀的业相，但是他造的不是恶业，因为他要救人嘛，所以他看到的是他造善业时的工具，叫做业相。接着下来去向，比如说一个人呢造下某一个去向呢，就是指示下一次你将投身的去处了。那比如说一个屠夫，刚才已经讲过了，他屠夫呢，他未必看到的，他看到的未必是他用刀来杀猪的那个业相，他可能看到的是去向。比如说他要往生地狱了，他就看到火，那别人是看不到的，因为这是他的业，所以只有他看到，所以他可能看到火。所以这个人呢就知道，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会讲很热啊，很热。有一次我在澳洲，的时候呢，有一位居士来跟我说，说他先生中癌症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他不要吃那种麻啡的啊，不要打麻啡，也不要吃任何的药，他是用靠他的禅修来度过他这个痛苦的日子。那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一直说哎呀很亮很亮，那他太太说我已经关灯了啊，我已经不是是关灯吗啊，对啊，我已经关灯了，我已经关灯了，他还是说很亮很亮。所以他太太倒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直讲很亮很亮，然后过后他就往生了。当我去到澳洲的时候呢，他问我这件事，然后就说他可能看到光了啦，看到光会看到光是什么像啊？啊？什么像？应该是去像，因为天神是很亮的，所以他看到光可能就是去像，表示他将会出生在天界。后来跟他解释，他才恍然大悟，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一直很迷惑，为什么他先生一直讲很亮很亮，同样的，有的病人呢，他会讲很热很热很热，那你不要跟他，你不要拿扇子一直跟他扇，没有用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地狱的像，地狱的火，你怎么跟他扇，他也是很热。其实是告诉你说他已经看到地狱的相了，他才会讲很热很热。那你要怎么帮忙他呢？啊，给他喝冰水。怎么帮忙他？开冷气。啊，你要想办法转他的相啊，怎么转？好，等一下再讲好了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当一个要往生的人看到地狱之火的话呢，这种相叫做去相，表示说他要下一世要出生在地狱了。那如果在帕奥呢，有一位禅修者呢，因为他一生做了很多布施嘛，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天女啊，很多天女啊迎着朝着他面前走过来，这种相叫做什么相？去相，表示什么呢？要投身天界的。那如果一个人呢可能要成为动物要出生为老虎啊、狮子啊、猴子啊，他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山林啊、丛林啊，这表示他可能要出生为猴子。但是你说比丘也是住在丛林啊，所以未必是动物了，可能是他的心就向往 他一生中呢就是住在丛林里打坐的，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丛林，这个未必表示他去不好的地方啊。那我们在一生中啊，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有造下各种各样的业哦，有善业有恶业，各种各样的业，在我们临终的那一刻啊，到底哪一个业先成熟呢？啊，第 OK， 第一个是你们是看到才读，还是你们已经知道？哦，种业啊，第一个是种业。第二个，如果没有种业的出现呢，并不是每个人会造下种业哈，哦。如果没有种业呢，第二个业就会成熟。第二个业是什么业？好，哦，那如果没有临死业呢？第三种业会成熟，叫做惯行业。那如果没有前面三种呢，最后一种业会成熟，叫做已作业。所以一业产生果报的次序呢，第一个是种业，第二个是临死业，第三个是惯行业，第四个是已作业。好，在清净道论呢说，第一个是种业，第二个是惯行业，第三个是临死业。好，但是在阿毗达摩概要呢，第二个是临死业，第三个是惯行业。好，什么是众业啊？什么是众业？不是所有的杀生都是众业哈，只有五种杀，只有五种业叫做众业，恶的众业。哪五种呢？第一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及分裂身团。触佛身血，提婆达多就做过这种众业，哦，佛陀在灵鹫山山脚下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呢从山顶退下一块大岩石，那岩石的一小块碎片，哦，割伤了佛陀的脚趾，直到佛的身体触血，这种叫做死佛触血，触佛身血，这种是一个很大的众业。哦，那分裂身团呢？这种呢，分裂身团只有比丘或者比丘尼在结魔的时候，哦，把身团呢，在结魔的时候是身团聚合的时候，但是他在那一刻呢，把身团分裂为两半，这种叫做分裂身团。提婆达多也是造下这个恶业，哦，提婆达多呢因为妒忌佛陀，啊，领导身团，啊，得到很多的供养，所以呢有一天呢在结魔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去了他们结魔的时候，然后说服了一半的比丘，尤其是那些刚出家的比丘，年轻的比丘，啊，把他们带走，所以把整个身团呢分成两派、哦，这种叫做分裂身团。那当提婆达多呢把这个身团言情的比丘带走的时候呢，那佛陀就叫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说，好，你们两位去把这些言情的比丘再带回来，哦，所以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也跟着提婆达多后面走了，哦，那这个提婆达多看到这两位上首弟子也跟着来，哇，以为说这两位上首弟子要跟从他了，就很高兴，就请他来开示。好，来，你们来开示，请舍利弗尊者来开示。他说我累了，提婆达多说我累了，我休息一下，所以他就躺下去呼呼大睡。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弟子被舍利弗尊者带走了，啊，所以提婆达多呢一下子呢在一生里呢做出了两种众业，一个是触佛身血，另外一个是分裂身团，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下阿比地狱。那他当他从阿比地狱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成为必支佛。好，这种是不善众业。好，那善的众业呢有禅那，哦，禅那，当你证到禅那而能够保持到临终那一刻，才叫做众业。 如果你不能够保持到临终那一刻呢，你的刹那呢不能够产生投身在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果报，所以不能够算是种业、啊、要保持到临终那一刻的刹那才算是善的种业。那这种种业呢肯定会在下一世、啊、产生它的果报，不会拖到第二世或者第三世，肯定在下一世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了。那如果没有种业呢，临时业就会成熟。什么是临时业呢？就是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好，你看这个图呢，这个临终的人呢叫做 Mata Kundali。 Mata Kundali 呢他是一个婆罗门，一个很有钱婆罗门的孩子。那有一天呢他病的、啊、得了肝癌 肝炎非常严重、啊、B 型肝炎病得很严重。但是他父亲呢是个很吝啬的人，他父亲他病得这么严重呢都没有请医生帮他治病、哦、那当他这是他的业，不要怪他父亲、哦、这是他的业、哦、所以当这个 Mata Kundali 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他父亲也知道没有办法医治他的了、哦、就把他抬到外面去，把他放在门的外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的亲朋戚友啊来探望这个 Mata Kundali 的时候呢看到他家里的财产啊，所以这种吝啬的人呢、啊、也是有的。所以就把他病得要死的这个孩子呢抬到屋子外面去。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用神通来观看啊世间哪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他就看到了这个 Mata Kundali， 他说这个很可怜哦，我应该去帮助他、哦、所以佛陀呢通过他的神通呢就出现在 Mata Kundali 的前面。 Mata Kundali 也不认识佛陀，因为他也不是佛教徒，也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布施等等，也没有布施也没有持戒、哦、但是佛陀的32身相是非常的庄严的，任何人见到佛陀的身相呢就会升起很大的欢喜心。所以当这个 Mata Kundali 病得要死的时候呢很悲哀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佛陀出现在他面前一尊这么庄严的身，这个身呢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当他升起那一颗高兴的心的时候呢，他升起的可能是与智不相应，好，我们不知道哈。比如他升起一颗非常高兴的心，在那一刻，他往生了。这种业叫做临死业，就是临死之前所造的业。好，他在临死之前造下了这颗善业，看到佛陀升起的那个善心。好，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他投身在天界、啊、这个在法句经里面有讲到、啊、好，你看这个 Mata Kundali 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只是忆起、啊、只是、在临终之前在那一刹那升起的善心就可以出生在天界了。所以临终保有的心、啊、临终要往生那一刻的心是善跟恶呢就会决定你要往生的地方。那如果一个坏人他一生做了很多恶事，他突然间升起一个善心，临终的时候突然升起一个善心，会被往生善道，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啊？他是的，是会往生善道的，因为临终那一颗心呢就会决定你要去哪里。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